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明慧多语种部门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10月2号中午，美国纽约布鲁伦八大道华人街上旌旗招展，锣鼓喧天，法轮功学员在风雨中如期举行盛大游行，声援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风雨中的游行令人震撼。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10月1日应邀参加圣塔克拉拉冠军游行，获得观众的欢迎。
美国拉斯维加斯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11号和18号连续两个星期日到日落公园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当地居民们感受到练功场的祥和与舒畅，多人表示想学练法轮功。
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9月25日和26日参加中部地区维多利亚市和平节，主办方和往年一样将法轮大法展位安排在展会入口处。主办方波梅尔女士说，法轮大法很宝贵，每年我都会让人把法轮大法的展位安排在入口的位置，因为我发现当人们一到达现场时，就会感受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和平能量。我觉得法轮大法展位就像一个锚地一样，为我们的活动创造了一个保护性的非常平和的能量穹顶，我非常感谢你们来到这里。
北欧最大的书展9月23号至25号在瑞典哥德堡市展中心举办，哥德堡法轮功学员借此书展之际举办了真善人美展，美展上展出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内涵以及作品背后的故事令许多参观者感动得落泪。有瑞典民众表示，美展中每幅画所表达的意思全都感受到了，还明白了来书展的真正目的。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9月25日和10月1日两个下午分别在意大利广场和下塔莱街区进行了讲真相和征集签名反迫害活动，呼吁人们认清中共，制止迫害。期间来往的民众和游人都停下脚步，他们被中共的迫害行径震惊，很多人签名支持反迫害，有的要学练法轮功。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法轮功学员9月17号一如既往来到市中心卡亚尔广场，展开真相横幅和反迫害展板，向过往行人展现醒目的信息，帮助停止正在中国发生的活体摘除器官和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路易斯先生路过广场，他感慨道，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我永远也不会了解到迫害的信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尊重所有的人权，剥夺人权相当于丧失自由。无论我们身处何方，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应该尊重这些基本权利。他还表示，作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及国家，都应该行动起来，传播真相，揭露谎言和迫害。来自巴黎的莉莉亚表示，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结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
英国伦敦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们9月30日来到唐人街，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爱尔兰女生塔卢拉签字后表示，活摘人体器官是完完全全不应该发生的。她说，我希望自己的签字能够起到一点点作用，我对中共迫害人权的事情不时有所耳闻，迫害信仰团体是不能被容忍的。凯是伦敦当地的学生，他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签字的人越多， 就会有越多人关注中共的迫害，这股力量大了，就能起到制止迫害的作用。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9月24号至25号在自然健康展期间，在康斯坦察市购物中心设立了展位，向世人介绍法轮功及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学员摆放了介绍法轮功的真相传单和小莲花，有的学员在展位旁演示功法，也有的向过往人们派发真相传单和讲真相。
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几年来一直坚持每周都在市中心举办活动，展示法轮功功法，告诉人们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2022年7月到9月分别在卡尔斯广场、慕尼黑王宫和国家歌剧院前、哈阿斯广场、利玛亚广场、慕尼黑啤酒节举办传真相活动，人们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华裔女士有次在卡尔斯广场看到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并遇到一位认识的女学员，非常激动，交谈了很久。期间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你们20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很少有人能做到，我也想能这么做，但我觉得自己做不到，我非常佩服你们。
澳洲布里斯班法轮功学员9月24号在市中心的布里斯班广场举行集会，庆祝四亿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各界人士前来支持。澳洲勋章获得者资深医师布伊表示，祝贺四亿中国人三退，这对中国民众来说是个好消息，让中国人快觉醒。
西澳年度大型农展会珀斯皇家秀9月24日至10月1日在克莱蒙特展览场举行，法轮功团体再次参展，众多民众对法轮功感兴趣，想要学练功法，有的购买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表示想修炼正法来提升自己，有的表示真善忍应该是每个人所遵循的核心价值，有的民众被法轮功的纯正能量感动落泪。
2022年台湾新北市淡水环境艺术节彩街活动于10月1号下午在淡水老街广场登场，现场约有20000人参加活动，场面热闹盛大。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仙女队约130人应邀参加本次彩街游行，是压轴的表演队伍。
2022年日本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2日在江户川区综合文化中心召开，共22名学员发言，分享了各自在住持正法救度众生中向内找修去执着心的心得体会。
明慧多语种部门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2022年9月24号，明慧多语种团队召开了网上法会，来自20个语种的学员与会。12位法轮大法弟子发言交流了自己在多语种明慧工作的所得，特别感激师尊的苦心安排，让弟子们不仅能够将法轮功真相传递给自己语种的民众，也能从中修去自己的执着，在修炼中提高。因工作的性质，大家一年也见不上一面，见了面也说不上几句话，疫情的3年来更是如此。在此情况下，今年明慧各部门分别召开了各自的修炼心得交流会，比学比修，共同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做好。这波法会以多语种部门的法会为终止符。明慧成立23年来，为了让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能和华人学员一样有一个交流的平台，为了让各国的学员和民众能了解在中国的迫害及大法弟子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各国学员陆续组建了20个语种的团队，把中文明慧网的内容尽可能多地翻译成其他语言。参加法会的学员中，有从组建当地语言的明慧网一开始就参与的老学员，也有刚加入几年的学员。作为中共的头号迫害重点，为了平稳地服务好大家，明慧网有极高的安全要求。多位学员在发言中谈到，与同组的一些学员合作多年却从未见过面，每天干的工作也有很高的重复性。 但为明慧工作的同时，也能有机会翻译、编辑世界各地的同修的交流稿、活动报道等，对自己的修炼帮助很大，实属偏得。
一位学员分享，在自己近十年的明慧工作中，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从一开始的努力提高自己的翻译质量，到后来承担审稿，帮助同修们提高翻译技能，提高团队的整体力量，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工作中，无法获悉自己的工作成效，甚至和同组同修都未曾谋面，但是仍要坚持下去。虽然看上去修炼环境算单调，他却几乎不会感到孤独，因为在工作时，从明慧网的文章中，他可以感受到师父在世间的正法进程，从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得到帮助，提高上来，并被民众了解真相后支持大法，保护大法弟子的善行所感动。他曾经也想花更多时间参与别的项目，但是在随后发现，不仅自己的修炼状态出了问题，对明慧和另一个项目都没有起到好的效果。他意识到自己在明慧工作中应承担的责任。调整后，当他继续为明慧全力以赴时，不仅恢复了自己精进修炼的状态，也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的看护，比如在人手不够时，心不为所动，就会有新人加入。另外，从通过学习转法轮自学中文，并能直接翻译中文明慧文章的经历，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师父在引领他，并赐予他智慧。他在谈到直接翻译中文文章时说，特别是在我修炼状态好的时候，我一边读一边就能理解，而且感到可以和作者相通，能更准确地翻译出作者的本意。他相信，只要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一定会找到提高的方法。
一位学员分享说，自己在翻译的过程中会特别注重自己的一思一念，因为他体悟到，常人的观念、激动、抱怨和恨等等，都可能对读到文章的人非常有害，因为这样的思想会留下黏糊糊和肮脏的能量。在接到更多任务时，他也注意去掉那些可能干扰自己履行好新职责的执着心，诸如自私、懒惰和求安逸等。他还发现，在一开始参与明慧项目时，他会担心会因为自己的翻译质量不好而不能继续翻译。可16年过去了，他还时不时会担心自己的翻译不够格。表面上看，似乎是他对项目很重视，但他发现这个担心源于他的骄傲，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不想被纠正。他发现骄傲心和害怕丢脸的心狡猾地隐藏在他对高质量翻译文章的愿望的后面。不仅从工作中发现了自己的执着，在大陆同修的心得交流稿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而这也帮助他学会真正向内找，更好地去掉自己的执着。
另一位做翻译的学员谈到，一开始他只是想完成明慧的工作后再去修炼，没有意识到在明慧中修炼和工作的最终目标是救度众生，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工作中的心态会影响最后翻译的质量和效果。后来他悟到，在明慧网项目中的每一秒钟都是他的修炼过程，都会影响他在明慧项目中的工作质量和救度众生。认识到这一点后，他在翻译时更谨慎地选择遣词造句，更多为读者着想。他还认识到，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安排了我按真善忍原则修炼的缘分，唯一需要的是我今生有遵从这些原则修炼的愿望，所以只有坚信师父才能做好。他也领悟到，当他注重在工作中的质量，而不去关注花了多少时间时，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都会更好。他需要关注的是当下应如何度过，让工作达到质量。
除了翻译日常的文章，多语种团队也将明慧网的相关刊物翻译成当地的语言，包括明慧人权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20年，简称明慧报告。一位学员分享了在翻译明慧报告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从翻译投入印刷到推广，从建立网站成立当地的出版社， 让出版的书籍符合当地的法律要求，到存放书籍、分寄书籍及相关的财务事项等等。每个任务似乎都像一座座难以跨越的高山，但是每次学员都能感受到师傅的帮助，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也顺利地完成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位学员领悟到，明慧报告不仅是为了卖书，最重要的是为了修炼。我知道我所在的新成立的明慧出版社将在常人的世界里发挥巨大作用，在正念和大法的力量下，我们能完成所有相关的任务。
很多多语种明慧网也和中文明慧网一样推出了明慧广播节目。一位学员分享了自己一开始并不愿意着手明慧广播的工作，因为他更愿意翻译，但师父似乎知道他所有的想法，让他听到很多关于广播的正面反馈，让他正念逐渐加强，不再感到委屈。唯一的想法是，这是师父要我做的，我必须做好。随后柳暗花明，很多同修帮忙参与视频及广播节目，并逐渐的各司其职，运作相当顺利。当然在这过程中也曾遇到过困难和冲突，在解决过程中，大家发现坚持集体学法，并能敞开心扉地分享交流自己的心得，能帮助消除矛盾隔阂，更好的合作。十年来在明慧工作中的经历让他感悟到，的确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只要我们对师父有信心，对大法有信心，坚定不移地保持正念，好好配合，路一定会越走越宽。我也更清楚地看到，师父已经为我铺好了路，我只需要去走，只要我有真诚的愿望，师父会精心为我安排好一切。
交流中学员们也谈到了大家齐心协力能让整个团队起到更大的作用，而要消除同修间的间隔，唯有加强学法，提高整体的修炼状态。有学员分享，他们团队的成员都比较内向，在交流中基本不说话，但是在要求每人每年至少发言一次谈自己的交流后，突破了交流的局限性，就连说自己有怕心不敢参与的同修也做了精彩的交流。通过集体学法，越来越充实的交流内容，大家的修炼也逐步提高，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同修参与学法交流，同修间也不再相互抱怨。还有学员分享，他的理解是，协调人的角色之一是稳定地推动我们团队学法和分享交流，这个共同的环境很重要。法会历时四个小时，与会学员们感到受益匪浅。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四川成都市法轮功学员王学明于2020年11月20日在内蒙古包头市讲学时，遭到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绑架构陷，被枉法判四年，2022年9月15日送往呼和浩特第一监狱。9月21日家属收到通知，说王学明在监狱猝死。王学明家属说，他一向身体很好，不可能猝死。年仅52岁的王学明被非法逮捕的时候身体也是好好的。
四川巴中市法轮功学员彭化英女士在街上给人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于2021年7月2号遭非法批捕。家人闻此消息焦急万分，她的女儿刚刚生育，尚在哺乳期间，无法出门去营救她母亲。近期获悉彭化英已经被秘密网判三年。
贵州凯里市年近80的法轮功学员罗琴仙女士被国保警察绑架关押构陷，2022年7月19日被非法在看守所开庭，9月5日在迫害中去世。罗琴仙老人因坚持真善人信仰，曾被中共非法劳教、非法判刑，共计陷冤狱达10年之久。狱中他遭到各种折磨，使他的手变形，脚走路不利索。
辽宁铁岭市法轮功学员张慧女士今年7月13号被清河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与向阳派出所警察10余人非法抄家绑架， 8月30号被昌图县法院非法视频庭审，9月15号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1万元。这是张慧第二次遭中共非法判刑，当地公检法人员合谋操作速判重罚。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金凤、李凤芝2022年9月19日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判刑，王金凤4年，李凤芝3年，各被勒索罚金5000元。王金凤已提出上诉。王金凤和李凤芝于2022年2月19日被皇姑区黄河派出所、皇姑区国保警察绑架构陷，8月12日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里遭于洪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
辽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白雪松、史延颖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一年零八个月，今年9月16号第四次被非法开庭，三位律师做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9月29号，史延颖被立山法院枉判三年，白雪松被枉判三年半。史延颖自己已上诉，白雪松的家属已上诉到中级法院。
辽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刘素芝因向人讲法轮功真相，2022年9月29日被立山法院枉判三年半。这是刘素芝第四次因坚持对真善人法轮大法的信仰被非法判刑，目前他本人已上诉到中级法院。
辽宁葫芦岛市兴城市法轮功学员李志芬女士于今年8月13号被兴城市公安局古城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看守所迫害，9月9号被兴城市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后被非法判刑4年。
广东阳江市法轮功学员杨蓉蓉2021年1月22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到阳江市看守所，近期得知他已于2021年底被阳春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八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
广东恩平市法轮功学员胡元欢曾经至少六次遭绑架酷刑，几度命危，在610和当地派出所管区长期的迫害与骚扰下，于今年6月份含冤离世，终年51岁。就在他去世之前几天，还有当地派出所人员到他家门口去恐吓他，声称叫防暴警察撬门等。
广东肇庆市瑞州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金兰女士2020年12月29日被瑞州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瑞州区看守所，2021年8月被德庆县法院非法判刑6年，被勒索罚金1万元。李金兰上诉后，肇庆市中级法院2021年12月27日非法维持冤判。
广东广州市海珠区法轮功学员胡吉秀女士2020年2月1号被海珠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近日得知她已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勒索罚金1万元。胡吉秀1968年出生，吉林省德惠市人，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十几年来屡遭中共迫害。
广东揭阳市今年78岁的法轮功学员钟佩珍2020年6月14日被荣成区公安分局国保荣东派出所警察绑架，近日得知他已于2021年9月28日被揭东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3万元。
湖北麻城法轮功学员罗立腾今年9月中旬被麻城市法院枉判4年，人在哪里仍未知。罗立腾曾于2008年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判刑10年，在沙洋范家台监狱受迫害。2021年5月去外地打工，在麻城火车北站被铁路派出所绑架，一直关押在麻城看守所一年多。
山东潍坊市法轮功学员李麦英被房子区法院非法冤判4年。2022年9月23日，潍坊市房子区国保大队伙同房子区凤凰派出所五六个警察，强行将房子区教育局退休职工李麦英绑架，他被劫持到房子区法院非法开庭，冤判了他4年。
山东潍坊市法轮功学员于兰芳女士2021年1月28号在江苏省苏州市给百姓赠送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资料， 遭苏州市枫桥派出所警察、吴江区检察院和法院人员持续构陷迫害。今年9月29号被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宁夏银川市隆德县7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四足日前遭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1年12月30日下午，刘四足在外出时被警察绑架，随后派出所警察和国保人员闯到他家中非法抄家，劫掠了电脑等物品。3月下旬，刘四祖被银川市性侵区公安局构陷到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师父经文醒醒的一点认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9日。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说说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作者认为是因为大部分大法弟子修炼状态不好，不够标准，师父慈悲，珍惜弟子，在法正人间继续修炼圆满。我经常思考，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的法理，以下只是个人的一点认识。第一，共产恶党是最大的恶魔，在最大最广最狠毒的对大法弟子的20多年的迫害中，有多少大法弟子顶着枪林弹雨冲破万道关卡徒步走上北京，有多少大法弟子在极度身心痛苦中失去生命，又有多少大法弟子失去家庭，失去亲人，失去工作、工资、生存的环境，有多少大法弟子不分昼夜时日度日如年度时如年，没有身临其境是想象不到体验不到的，想起来就止不住流眼泪，就在写的过程都在掉眼泪呀。大家将心比心的想一想，在多少生死攸关、剜心透骨中放下生死、放下人心执着，怎么能和你好我也好的修炼环境划等号呢？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法理，常人也知道这个道理吧？这不给人心执着不放的找到出路、有机可乘吗？就是慈悲和珍惜，到法正人间继续修炼圆满，难度也是很大吧。第二，对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讲到的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这句法，我个人理解，这个大部分不是一亿修炼者的大部分，也不是7000万的大部分，也不是720前得法的大部分，也不是参加速将20万的大部分，是真修的大法弟子的大部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是说你坐在这里你就是个修炼者，从思想上根本的转变过来了，我们就可以给的还不只是这些。师父并写了真修经文。至于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我认为也正常，因为是群体修炼，专修还有不真修的，何况这么大的群体，各种心态都有，不可能都一样，大法只看人心，所以才有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真经。比如说师父讲了保护学员的法，为什么有那么多遇到大难的，就是法没学明白，缺少真修弟子的正念，有一些人有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冲动、极端，少了理智、智慧、慈悲，缺乏了善念的巨大能量，给自己和整体造成遗憾。有些被病业夺走了生命，是因为关键时做不到修炼人的标准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走路生风。为什么有人就走不动了，一走就累，出门都难？有人长期躺在床上靠人伺候，有人耳聋眼花驼背弯腰，
把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知道你的众生都推出去了，怎么救人？名望越大，影响越大。师父讲的话就是法，大法能有分别吗？师父有分别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值得深思吗？常人社会就是我们的大炼工厂，常人的所想、所说、所做、所行，都是大法弟子应该修去的。为什么有的人没做什么，也没大关大难和考验，平平庸庸的就掉队不修炼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过遍地开花，而有的人什么条件都具备，就是不开，有些开了的后来又枯萎了，是人心的原因吧。我们大法弟子有誓约，有救人的使命。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有的就是不做，甚至高材生也很少做。还有些人经常写严正声明，像同修说的，三次五次是一般的，十次八次的都有，这不是在骗自己吗？那怎么办？第三，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讲到的，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这句法，我理解是师父法证人间时会显神迹，那个时候大法弟子救下那么多众生，师父要讲法，要救度全人类、全世界各个角落，不可能都跑呀。那时条件变了，环境变了，路不行，交通不便，科技信息不行，不显神通跑不过来哎。这是新的使命荣耀。有两点值得深思。一，为了保证大法弟子能反复在常人中修和不掉下来，留有一部分人心在人中生存，修好的隔开了并且锁住，而且大法修炼是从本源上开始改变，不能只从表面上看，这就需要我们客观的全面的看同修，不能随便的下断言，要谨慎。二，随着正法的进程，不能死板的一成不变的看同修，真修的可能不真修了，不真修的可能又真修了，我们不能信口开河，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一切只有师父知道，我们都在迷中，也不要觉着自己修得好能圆满，得师父接师父送才算数。什么时候淘汰恶党，我们在迷中，什么时候法证人间，我们也在迷中，自己能否随师法证人间，我们也在迷中，只要真修，只管精进，把看到别人的不足反过来修自己，多学法，去人心，练好功，发正念，除邪恶，讲真相，多救人，落到实处，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动摇，一切尽在其中。最后，让我们牢记师父红营六渡人渡己难这首诗。大法图修不难，重重烦心处处拦，上士闻难一笑解，终是欲观不坦然，下世人心去不完，大法传世不非凡，渡人渡己圆满还，几人能行几人空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90岁同修说找到了承认老的观念，河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4日。1996年，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当时我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俗称黑病，四处求医，国内很多医生甚至都没听说过这种病，也无法根治。修炼大法后很快就康复了，我的家人、同事、邻居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家人很支持我修大法，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26年来
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即使在迫害最严重的时期，都没有间断过集体学法。我今年90岁了，感到自己年龄大了，掰着指头算，周围认识的人没有几个我这年龄的了，渐渐也不出门了，五套功法也不一次练完，腿脚也就越发不灵光了。一次，我去上厕所，突然没了知觉，摔倒在地，家人吓坏了，把医生找来，医生说我血压高，开了很多降压药，我知道是我修得不好，可我是个练功人，修炼这么多年了，都是师父在保护着我，我一粒药也不吃，也不上医院。从那以后，自己总担心会再摔跤，家人时刻都不敢离开身边，晚上有时还尿床，我感觉拖累了儿女，家人安慰我说，你知足吧，这么大的年龄已经不错了。我因一直没有从修炼人的角度对待这些麻烦和干扰，感到很无奈，总认为自己已经老了。我还在师父法相面前诉苦，如果让我父母晚几年生我，那我就来得及修炼了。一天，我踩着卧室的暖气片去开顶窗，一下重重地摔了下来，摔得腿动不了了，整日卧床，下不了地，严重影响了我学法练功，没有了正念和信心。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坚信师父一直在管着我，这一念在我心中从未动摇过。一天，我想起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过，大家知道张三丰是70多岁才得道的，活了130多岁，70多岁才开始修炼，正式修炼，而我才90岁，修的又是宇宙大法，我不老。我向内找，是根子上没有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而造成了对信师信法打了折扣。我找到了自己最大的执着是，总感觉年龄大了，跟师父回家来不及了。这不正的观念招来了这些麻烦和磨难。应该不承认老，我不是常人，是修炼人，是大法弟子，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都归大法管。我坚持多学法，同修也在帮我发正念，我的腿恢复得很快。如果是个常人，这个年龄摔一跤也许就瘫痪了。经历了这些麻烦与干扰，明白了这段时间是修炼的过程，是慈悲的师尊点悟和保护，让我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不足，坏事变好事，在法上提高上来。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号。最近常听同修交流怨恨心，大部分同修都意识到自己的怨恨心很强，也觉得很难清除。也有同修体悟到，近期过病业关的同修比较多，多认为是怨恨心造成的，可能是来自家人的不睦，可能是同事间的猜忌，或者是来自同修间的一句不善的话造成的间隔。我就问同修，为何会造成怨恨心呢？通常会回应说，是对方不体谅，说话不善，对方的误解等等，听起来都是向外找。当然同修通常也会说自己是修炼人，
不该向外找，应该放下，听起来还是没有找到让自己放下的执着心。没有矛盾，哪有提高的机会？为何会起这矛盾？是冲着自己这颗人心来的，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只爱听顺心的话。家人、孩子、同事、同修，只要说的话、做的事和自己的想法不一致，就觉得是和自己唱反调，或者觉得对方是看自己不顺眼，甚至觉得对方强势、自以为是等等。按照常人的一贯思维，这样想是很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是修炼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着的，总觉得对方怎么怎么的，其实是因为对方没有符合自己的心，所以就觉得不好使、不顺心。一个常人能做到将心比心时，就不容易再苛责对方，不再认为对方应该和自己同立场。而我们是修炼人，要求更高。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心在波动时，就立刻查找是哪颗人心冒出来了，得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很多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小事，都是因为我们不去关注当下的波动，才会搞不明白自己问题出在哪里了。就像有的同修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让对方不高兴了，或者说我也没说什么啊，其实我以前就是如此，而得罪了不少人。后来找到自己的问题点，通常我们是不容易看到自己细碎的问题，那些问题不易察觉。我们也常会说，有什么问题直接说，不就不会产生矛盾了吗？问题是，我们通常都是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的那种人，那谁还愿意直言啊？自己就是这样跌跌撞撞的，才慢慢有点归正这颗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的人心。个人体会，希望能和同修们共同勉励、促进，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的感悟，越到最后越关键》，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日。在刚刚过去的周日早上，我突然在早上3:20醒了，因为距离练功起床的时间还有1个小时。我想是要起床练功吗？脑袋里只是晃了一下这个念头，就想还是4:30再起来吧，就继续睡了。睡着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从一个地铁站刷卡出闸，前面是一条宽阔的隧道，突然同修 W 从一边走过来，我看到他，就赶快喊他的名字，似乎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这时，我们脚下的地面开始闪烁，似乎是一种警报。W 同修说，我们要快跑，马上要出现很多障碍，我们要在这些障碍物出来之前跑到终点，不然就很难在终点拉起红线之前冲过去了。就在我们说话间，脚下地面窜出一排栅栏，将隧道挡住。当时栅栏还没有膝盖高，心想这个高度我可以跨过去的，但是跨的时候却发现这比跨一般的栅栏要难。我突然明白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似乎我也知道这些栅栏还会继续长高，阻碍会越来越多。于是同修 W 拉上我，我们快速地往前跑，身后的栅栏在一排一排地长出来。跑着跑着，我们看到了终点，那是一排非常宽阔的海岸线，终点处的地面上有2道光在闪烁，2道忽明忽暗的光束就是终点站。有一个身穿白色 T 恤的人站在终点线上，我想他应该是裁判。就在我们还剩差不多100米就到终点的时候，脚下和终点线之间的地面也响起了警报，地面有光点在闪烁，随时都有障碍物从地下出来， 而终点那两道光线也随时会从地面升起来。当白光变成红线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越过终点线了。这时，我的腿突然很难迈开步，每跑一步都很艰难，似有千斤绑住腿往地面拉，让我迈不起来步，而且越跑越偏。这时，我身边出现了一排墙壁，我的手可以像爬山一样，借着墙壁的力使劲地往前爬，真是如同爬山一样，腿、手都在使劲，不敢想太多，因为身下的地面不停地闪烁着警报。连滚带爬的，终于到达终点线了。当我上半身穿过终点线的时候，终点线还没有变成红色。我想我过线了，好危险。整个人趴在地上，筋疲力尽。我往旁边一看， W 同修早已过线了，站在那里望着我，裁判也在望着我，似乎他们在等我站起来，而不是趴在终点线上不动。可是当时的感觉是身上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醒了。以上是梦境，现实中是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早上，我突然肚子痛，痛了很久，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慢慢地好了。到发正念的时候，肚子已经不痛了，是可以出去练功的。但是我却想，刚才好难受啊，睡一会儿休息一下吧。中午遇到 W 同修， W 同修是我们练功点的辅导员，我和他说明为什么今早没有来练功。他说，你今天要找时间补伤啊。我嘴上嗯了一声，心里却想，这几个月每天早上都有练功，明天早上我也会练功的，今天不练应该也没有问题吧。晚上参加完本地学法和大组交流之后，我想，今天是星期六，明天又要上班了，今晚休息一下，就去买了两包薯片，打算去公园里溜达一会儿，休息一下。走在公园里，远远的就看到 W 同修在抱轮。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心想，他早上也没练功吗？怎么这个时候在抱轮？我在小花园逛了一圈，突然明白， W 同修让我练功，我一天也没补，晚上又遇到他，这不是师父点化我要练功吗？我赶紧跑过去和他一起抱轮。不过练完功才知道，我抱轮半个小时， W 同修则是在练抱轮两个小时。结合前一天自己修炼放松的情况和第二天早上的梦境，我悟到越到最后越关键。W 同修一直保持精进，在最后的时刻还在努力更加精进，所以同修可以一如既往地顺利地冲刺，而我却放松了。面对最后的路，难度越来越高，跑起来就会觉得更加艰难，甚至有可能无法按时到达终点。那为什么会放松呢？向内找自己，因为有欢喜心，觉得已经坚持几个月早起练功了，还觉得自己坚持得很厉害，安逸心不去，总是想像常人一样，定期要休息一下，玩一会儿，放松放松。还有贪吃的心，以前未修炼的时候很喜欢吃零食，修炼之后一直没有认真地把吃零食这个心当成执着心给去一去。由于自己平时学法会溜号，有时还困得不行，修炼不扎实，一个肚子痛，修炼人的正念就没了，把自己完全当成常人对待了，也不出去练功了。谢谢师尊点醒不争气的弟子，弟子一定在最后的时间里保持精进，抓紧时间实修。个人浅悟，层次有限，如果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敏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